这世上没有爱还不能有恨吗？如果有来生，你我生生世世不离分。
当他一口气喝下第三坛花雕，示意伙计再拿一坛来时，他看到酒馆里所有人讶异的目光箭一样的射在他身上，就连原先坐得稳稳的掌柜也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啪的一声，他把一锭银子甩在了桌上，冷冷地重复了一遍：
小二，酒。
那银子足够买十坛上等的竹叶青了。掌柜努努嘴，酒来了，还是花雕。他一口一碗，然后又是一碗，眼睛却越来越清亮，旁边的人瞪圆了眼睛，像看怪物一样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莫非是酒仙下凡？怎么这么不经喝？他皱眉，桌子一拍，
再来一坛。
话音刚落，一道耀目的白光微闪，一位白衣胜雪的女子走了进来，径直走到他面前，伸手扣住他的左手，标志忧伤的大眼睛泪光盈盈。
再喝下去你会醉的。
是吗？他森然道，我倒是想一醉方休，只可惜。
目光一转，他看向他，突然笑得有些邪魅，
只可惜我怎么也喝不醉，你说我该怎么办？要不然你陪我一起。
他指指对面，示意他坐下来。他盯着他半晌，他望着他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长叹一声，他终于低下头去，一语一般，
你这又是何苦？
他忽然就被那一声叹息搅得心烦意乱起来，近乎粗暴地吼道，
我喝我的，你走你的，你我本就不相干。小二，酒，拿酒来。
砰的一声脆响，青瓷的酒碗粉身碎骨。他愕然，惶然，凄然，
你一定要这样对待我吗？
他伸手捉住他尖尖的下颌，看着那泫然欲滴眉目如画的俏脸，语气冰寒入骨。
那么你想我怎么对你，王爷夫人？
一句足以击碎他所有的幽气和伪装。泪飘然若雨，心跌入深渊。他拼命摆脱他的掌控，眼神凄凉而繁杂，像一只受伤的小鹿，看得他心很虚。蓦地转身，一袭雪衫偏媚着，像一只破碎的蝴蝶掩面狂奔而去。啪嗒，酒红色的坛子跌碎在地上，殷红如血色蔷薇开了满地。他以手扶桌，踉跄着起身。谁说他没有罪？醉的只是他的人，却不是他的心。当他再也看不见那只粉蝶一样飘影的身影时，滴滴唤了一声香儿，便纵声狂笑起来。几乎是在同时，全部人轰然坍塌，一同倒下去的还有那一堆桌椅，一张狂躁的近乎扭曲的脸。鬼话拔足狂奔，长风掀起他如瀑的青丝，素色的衣衫不染纤尘。明媚的阳光落在他玫瑰般柔软娇艳的唇上，莫如点漆的身瞳像一汪清泉。但他不停地流泪，不停地奔跑，似乎唯有这胭脂清泪方能洗刷他心中的悲苦与无奈。也唯有这马不停蹄的奔腾， 方能让他的思绪不再停留那一声含郁而绝望的呼喊中。王爷夫人，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的称谓，为什么会是这样？烟雨，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了吗？别人可以笑我，伤我，为何连你也这样对我？难道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是你的香儿了吗？脚下一绊，鬼话重重地跌倒在草丛里，一只受惊的小鸟振翅掠起，自他的头顶愣愣起飞。鬼话咬紧下唇，痛哭失声。
香儿，我弄疼你了吗？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烟青色如山的男孩扑扇着大眼睛，羞涩而慌乱地捧起鬼话的小手，轻轻地呵气。其实他是自己跌倒的，而且并不是很疼。看着男孩紧张而焦灼的神采，鬼话灿然一笑，露出了一排细密雪白的背脂。男孩呆住了，鬼话抽出小手，拍拍粉白的襦裙，撅起小嘴。
烟雨哥哥，我要吃无花果。
叫烟雨的男孩回过神来，一叠连声地说道：
好好好，你等着，我这就去找娘要。
话音未落，烟青色身影瞬间消失在拐角处。鬼话再一次慧洁地笑了。每次他想吃无花果的时候，都会故意在他的面前不小心摔跤或是碰到，然后他会很自责很紧张，再然后他会想方设法去为他找，只因为那时的他不知道为何会那么爱吃无花果。他想吃他就去找去要，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的游戏孩提时的他们乐此不疲，小小的心漾起一丝丝温馨和甜蜜。只是那个喜爱吃无花果的女孩如今却成了她父亲的王妃，而那个烟青色俊秀飘逸的男孩却成了她鬼话的第三子。并不是每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都是那么令人憧憬和向往，也不是所有的时令都能像年少春山伯时过得那么无忧且快乐。就像今年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一道圣旨下来，鬼话被正式册封为康王无尘的八王妃。四月的芳菲已尽茶迷，日光倾城，柳景明媚，始终敌不过心中的默默清寒。世上最冷是清寒。康王府后花园，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人间极景四月天。无尘满面春风，踌躇满志的临风而立，四月的长风拂过，暗香盈盈，熏然欲醉。心念一动，随口说道：
香儿呢？去把八王妃找来，我要与她同赏这满园春色。
侍女站着不动，无尘恼了，抬腿就是一脚：
该死的奴才，没听到吗？快去！
侍女扑通一声跪下，哆嗦着道：
奴婢该死，请王爷息怒。只是
伏在地上如如着。
八王妃她不在府中。
无尘拧眉冷哼一声：
不在府中？她去了哪里？ 说。
他，
侍女刚想张嘴，蓦地看到一袭雪山的鬼画正神采寥落地穿过花园的月牙门往这边走来。灵机一动，
王妃她就在这园中。
吴尘反身，果然见到那道清丽绝伦的身影，心头一喜，欢呼起来。
呵呵，香儿，本王正想找你呢，你就来了，恰是心想事成，一点灵犀呀、啊。
像是忽然被揭穿了心事一样，鬼话脸色刷的变白，咬紧下唇，一声不吭的盯在那里。吴尘微有不悦，他是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缘何这小小的鬼话竟然不听自己的号召？但她是个不折不扣名动天下的美女，吴尘不论如何也恼不起来，更何况她是皇上亲自赐婚，借她几个胆儿也不敢妄动虚念。吴尘缓缓踱过去，俯身握住她柔弱无骨的小手，怜惜道：
香儿，脸色这么差，你不舒服？
鬼话摇头，想想不妥，复又摇头。吴尘有些糊涂了。
来人，送八王妃回房，小心伺候着，穿太医。
鬼话急道：
王爷，我没事，我很好。
吴尘纵声大笑：
你我不日即将完婚，我可不愿我的八王妃做个不快乐的病西施。香儿，你先歇着，本王晚点会再来看你。
鬼话低头：
是，香儿恭送王爷。
吴尘伸手似乎想一亲芳泽，但不知为何忽然之间却又缩了回去，大步流星走开，三两步就不见人影。唯有满院牡丹蔷薇，桃红李白香艳入骨，随风潜夜，还有一个清冷肃然的鬼话。琴声婉转，渲染着丝丝缕缕的惆怅和缠绵，琴声过处，阵阵落红纷飞如雨。明明是去书房，为何听到这清凉如素的琴声，竟不由自主地走了进来？烟雨默立在鬼画窗前，神色凄然而古怪。不是都要做王妃了吗？为何琴声如此悲切哀怨？难道他心中还有不舍和牵念？会吗？烟雨靠墙，颓然抱头。
香儿，你真的愿意做那个什么王妃吗？荣华富贵对你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铮的一声长鸣，琴弦戛然而止，侍女压得惊呼：
弦断了两根，小姐。
鬼话怔怔的，双手依然扶在琴上，仿若未闻。半晌，烟雨听到一阵低低的叹息和抽泣，他的心没来由的痉挛起来，几乎是狂奔着跑了出去，撞倒了走廊上的盆景。门突然开了，一张梨花带雨的绝色容颜，一炉淡若清痕的袅袅青烟，一把断了两弦的古琴，几只悄无声息的玉兰。鬼话看着那道烟青色的身影一晃，再也不见。然后他慢慢的、慢慢的蹲下身去，将寒烟滴碎的盆景扶了起来。
烟雨，我知道是你。
一颗泪珠扑簌簌跌落，打得他手背生疼。
你听得到我心坎的挣扎和呼喊吗？你能感受到我心坎隐逸的思念和疼痛吗？
又是一颗珠泪滚落，再然后，泪雨终于遏制不住的溃堤而出。
小姐，你为什么不跟小王爷说清楚？我想他一定也很难过。
侍女在后面轻轻的、轻轻的劝解。鬼话突然抬头，快速而坚定的说：“
不许告诉他，永远也不要告诉他。”
含魂而凄惨的神情吓了侍女一跳。
宁愿是我负他，也不愿他为我做无谓的抗争。
鬼话喃喃低语，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别人。烟雨，烟雨，你可知道我不再是那个冰清玉洁的香儿了吗？我不值得你再为我停住，如此用情至深了吗？可这里边的纠结跟无奈，你又能理解多少？
香儿还是那样不声不响，也不吃东西。
说话的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中年男子，鹰一般的眼睛射出锋利而冷辣的光，令人不寒而栗。烟蓝色襦裙的女子长得很美，酷似鬼画，神采肃冷，却不答话，仿佛置若罔闻。男子怒道：“
我问你话，你干嘛不回答？”
女人看了他一眼，冷冷的说道：“
你自己不会去看吗？香儿的死活你会理吗？你做的好事难道自己还不知道？”
男人眼光一暗，瞬即一掌裹在了女人脸上，留下了五个深红的手指印。
你少他妈啰嗦，两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咱们女儿以后的生活着想。
女人挨了一掌，周身冰冷，森然道：“
说到底，无非是为了你自己那点功名利禄和所谓的前程。你若真为这个家，为咱们女儿着想，就不会把她往那个比你还大的男人身上推。”
男人勃然大怒：“
滚！都他妈给我滚！”
女人冷笑，反身就走。男人一把拉住：“
我告诉你，你得把香儿给我看牢了。若在大婚期间有个什么闪失，看我不扒了你们两个的皮。”
女人无奈，狠狠的盯了他一眼，颓然转身，身后是男人志得意满的笑声。女人站住，喉头发紧，泪水盈了满眶。
香儿，都怪我，娘怎么会给你找了这么一个禽兽不如的继父？罪孽啊，香儿！
女人掩面，嚎啕大哭。阵阵乱红飘飞辗转，零落归于尘土。这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不过是昙花一现，镜花水月，却为何还有那么多人看不穿，还趋之若鹜，不择手法的苦苦追寻呢？鬼话默默地坐着，像一尊雕塑，不知道坐了多久。
香儿，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你看天高云淡，最适合放风筝了。
眉目俊秀的少年烟雨拿着一个蝴蝶风筝，满脸高兴和期待。鬼话接过斑斓明丽的蝴蝶，率先跑了出去，反身对着愣神的烟雨微微一笑，倾城。莺飞草长，暗柳繁花，两个玉骨冰肌的少年男女沿着河堤欢呼雀跃着，留下一嘟噜一嘟噜银铃般的笑语，随风飘得很远很远。12岁的鬼话一袭雪衫，唇部点自红，眉部描耳带， 柔暖的阳光安恬静静地落在他的脸上，清纯而明媚，像一朵娇艳绝丽的蔷薇，裙袂翩翩。看着他毫无芥蒂巧笑倩兮的样子，烟雨心跳得很快，目光就那样深深的痴痴的跟着他打转。并不是第一次见鬼话，但烟雨每一次见他总认为他是那样与众不同，虽不施粉黛，却依然有着无与伦比淡到极雅的美。突然间，烟雨紧紧捉住鬼话的双手，顺势一拉，鬼话收不住脚，扑跌在烟雨怀里。柔软如花瓣的秀颜，蜜粉色吹弹可破的肌肤，还有一丝淡淡的幽香暗潜，微微扑扇的睫毛像一只振翅欲飞的蝶儿，娇羞不胜。烟雨心惊俱摇，鬼话轻轻挣扎一下，飞出两朵红霞，一直红到耳根。鬼话低呼，吐气如兰：“
烟雨哥哥，你放开我。”
烟雨心如鹿撞，双手环住他不盈一握的风腰，忽然俯身，飞快地吻在他玫瑰般温热而柔软的双唇，像一只激动的绿蜻蜓点过水面，美好清纯浪漫柔润。鬼话呆住了，下意识地勾住烟雨脖子，鼻尖相抵，四目相对。鬼话突然嘤嘤一声，小兔般蹦了开去，碎步盈盈，雪白的衣裙，墨染的青丝，娇柔的身段，愈发衬得她像一个不染纤尘的仙子。烟雨心跳漏了半拍，等她回过神来，鬼话已经跑远了，杨柳暗香欲沾衣，微笑浮起，烟雨丢下蝴蝶，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
香儿，等等我！
风中传来咯咯娇笑，像一串悦耳的风铃。
烟雨哥哥，你追不得我，哈，你追不上我。
话音未落，人已如飞跌的风筝倒了下去。烟雨疾步上前，顺手捞起鬼话，两人同时倒地。只不过，鬼话倒在烟雨前胸，而烟雨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鬼话羞涩而慌乱的急欲起身，烟雨怎舍得放手？微闭上眼，一把将鬼话拢在怀里，满足而深情的叹息着。天很蓝很蓝，云朵像一大片雪白的羊群，紫燕呢喃着，在头顶来去。远处漫山遍野的桃花粉紫泥泞。烟雨翻身，将鬼话环住，深深地看他，仿佛要将他看到心里去，声音和顺地滴出水来：“
香儿，你是我的香儿，你我生生世世不离分。”
这就是世上最动听的誓言吗？鬼话轻轻咬住下唇，幸福而甜蜜地闭上了眼睛。
小王爷，快回去，王爷找你。
美好而僻静的画面被突兀的打破，是鬼话的父亲，一个落魄的江湖人，他的名字很奇怪，弯心人。他算得上是烟雨的师傅，其实是吴尘王爷最得力的手下，许多秘密的差事都是他来去无踪，悄无声息的去办。只是烟雨却不怎么喜爱他，因为他身上总带着一股世俗的、诡异的邪魅，他的眼神夜鹰一般尖锐而凌厉，带着一丝阴郁而霸道的杀气。是杀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烟雨也不知道，可他是鬼话的父亲，所以他还是对他很好、很客气、很尊重。虽然他只不过是鬼话的继父。
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
蒙面黑衣使者背对着弯心人，语气冰寒，不带任何感情。
请奉告尊主，很顺利。
弯心人垂手恭谨的回应着，看得出黑衣人的身份很高，否则似弯心人如此身手，不可能表现得如此谦卑。黑衣人微微合手，
那就好，离约定的日期不远了，你得抓紧。
一道黑色的闪电刷得腾空，再看屋内早已没了人影。弯心人神色一凛，来人功夫何其高，而自己不过凤毛麟角。他突然叹了一口气，冷哼了一声，
来人，我要去见康王爷。
吴尘微笑着面对弯心人，
你委任的事儿我已经呈上折子奏请了，相信皇上不日便有批复。你是香儿的父亲，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说不定我跟香儿大婚之日便是你跨马横刀朝天笑的时候，到那时富贵荣华功名利禄尽在手心了。
弯心人长跪一揖，匍匐倒地，
谢王爷赏识和提拔，属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吴尘捻着短须斜睨着弯心人，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本王说起来还是你的女婿呢，以后你要做了都统大元帅，咱们同朝为官都是一品大员了，何必拘泥。
弯心人又是一揖，
王爷恩同再造，属下永远是您的家奴，甘为王爷驱使。
吴尘面露得意之色，一把搀起弯心人，
本王这就进宫再次奏请，你就在家候着吧，香儿这几天神色不振，你让他母亲多来陪陪他，给他解解闷儿。
弯心人垂着手拘谨地说，
但凡女孩出阁前都是这样，过几天便好了，王爷不必挂怀，属下会好好规劝小女开心从嫁。
吴尘即刻起身，
北教去皇宫。
弯心人看着吴尘略显臃肿和老太的背影，阴鸷的笑了。鬼话做了个梦，他现在自己15岁的梦里，无论如何也出不来。6岁那年，一家15口惨遭荼毒，独母亲带着鬼话去扬州舅父家，才幸免遇难。从此隐姓埋名，直到弯心人的出现。而后，鬼话的生活中开始有了继父，而年轻漂亮的母亲终日遇冷，不知何故。也就是在那一年，鬼话进了康王府，一座巍峨雄伟、气魄恢宏的庭院，在里面走走都得花上大半天功夫。鬼话有些惶惑，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不期而遇华服锦衣的烟雨。他听见跟在他们身后的那群侍女叫他三王子。王子，多么不同的称谓。鬼话笑了，小小的他根本不了解地位的尊卑悬殊，他只知道面前这个气派俊逸的王子跟他差不多大，只不过穿得比较整齐洁净而已，所以他毫无芥蒂地对着他笑，他不知道自己的笑一顾倾城。临时组建的一个家总算在这里安定下来，从此锦衣玉食，歌舞升平。王爷膝下无女，而鬼话长得玲珑剔透，尤为王爷夫妇所宠爱，三王子烟雨更是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整天跟在他身后来来去去，
鬼话一天天的长大，花儿一样，跟他一同长大的还有三王子烟雨。烟雨找他更勤了，话却越来越少，有时候只是傻傻的看他，一句话也不说，鬼话也就不说，心却跳得很快，面上不知不觉就红了。母亲面色忧戚的望着他，低低的叹息：“
香儿，你这张脸……”他是小王爷，而我们只不过是康王爷养的门人，更何况……
隐忍的话毕竟没有再说。这有什么不妥？鬼话在心里问，可他到底没问出声。再见到烟雨的时候，小脸就绷得紧紧的，不肯跟他在一起。可他是小王爷，他的话除了老王爷，谁敢不从？鬼话第一次见他赌气的样子，青眉微蹙，不怒自威。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王者气度。湾西人在王府的地位越来越高，除了王爷本人，没有人敢对他妄加评说。他对鬼话有时冷酷，有时热心。鬼话很怕他，不仅是因为他功夫很高，而且怕他对母亲不好。他隐隐感到母亲的不快乐，多半都是湾西人给的。
香儿，你喜欢三王子？
12岁的鬼话与烟雨一起放风筝，却被湾西人撞破。湾西人眼睛刀子一样弯在了鬼话的身上。鬼话低下头去，不知如何作答。好在湾西人不再追问，只是意味深长的笑了笑，那笑突兀而尖利，带着猎伯的味道。鬼话飞一般的跑开，冷汗直冒。于是王爷的召见开始多了起来，推都推不掉。鬼话心不在焉，再见烟雨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很难看，温润深情的眸中就有掩藏不住的忧郁和落寞，像一条无形的绳索将鬼话从头到脚密密杂杂地捆绑起来。15岁的鬼话风华绝代，倾国倾城，康王爷大肆铺张，居然亲自操办了鬼话的生日家宴。明眼人都看得出王爷的意思，那一晚从不喝酒的三王子烟雨醉得不省人事。鬼话心乱如麻，不胜酒力，终于被人扶了下去，恍惚记得母亲瞟过一道繁杂而悲悯的眼神。为什么？已容不得鬼话多想，迷迷糊糊欠身就睡了过去。那一晚明明是月满之夜，天地却混沌如初。鬼话在疼痛与害怕中醒来，他梦见自己跟烟雨牵手飞奔，在山间尽情的嬉戏玩耍。康王爷吴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伸手拉住鬼话大笑：“
香儿，从明天起你就是八王妃了，快跟我回去。”
鬼话大惊，烟雨护着他用力一拉，脱开了吴尘。湾心人冷着脸，指挥家人跟吴尘包抄着追过去。两人顺着山路一直跑，一直跑，登上了高高的山崖。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鬼话看着万丈悬崖，反而很镇定。
烟雨哥哥，如果掉下去，你会恐惧吗？
烟雨拥紧鬼话，将唇贴在鬼话脸上，喃喃低语：“
香儿，我说过，你我生生世世不离分。”
鬼话仰脸一笑：“
生生世世。”无怨无悔。
人生如潮，吴尘的脸就在几步之遥，几乎触手可及了。两人迈开步子朝着深渊走去。
吴晨骇然惊叫，伸手欲捉。
吴儿不可，香儿快回来。
烟雨跟鬼话头也不回，挽手相对，纵身一跃。吴晨扑了个空，呆若木鸡。关心人却扯住了鬼话的裙子，轻轻一提，鬼话就被拎了上来。万丈悬崖下，烟雨的呼唤撕心裂肺。
香儿，香儿，你为什么丢下我？
鬼话狂呼一声，大汗淋漓的醒来。然后他看到自己暴露的身体，纷乱的衣衫堆了一地，刺痛的感觉，费力的挣扎和纠缠，似乎那么真切，却又那么虚拟。鬼话看着床单上那朵耀目的蔷薇，意识逐渐回复，屈辱的泪落了满脸，忽然歇斯底里的狂叫起来。康王府，何家上下180口，除了鬼话卧床不起，其他人都聚在大厅里，鸦雀无声，静静等着王爷谕令。吴晨捋着胡须，威严而惬意地说：
自今日起，香儿就是我康王府的八王妃了，本王这就去请示圣谕，求皇上赐婚，以后香儿的起居用度与大王妃无异，尔等不可怠慢，当勤力伺候，本王重重有赏。
关心人长跪下去，磕头不止，
谢王爷。
烟雨如遭雷击，嘶声怒吼：
父王，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吴晨冷哼斥道：
大胆，为父主事天下，何等刚毅英勇，莫非这小小的家事还有过问于你吗？雨儿退下，如有异议，家法处置。
烟雨紧咬牙关，下唇滴出血来。
父王，孩儿不服。
吴晨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雨儿，父王知道你跟香儿一起长大，感情一向情同兄妹，你有如此反应也在情理之中，但本王抉择的事，吾儿切不可妄言，你且退下。
烟雨双眼几乎喷出火来。
父王，你都有七个王妃了，为何还要娶香儿？香儿今年才15岁，你就这么忍心让她成为你的陪葬品？
吴晨脸色大变，一拍桌子起身，气羞羞的狂骂：
拉下去，将这个逆障拉下去，给我狠狠的打，看他还敢如此张狂，居然以下犯上，反了，真是反了。
烟雨趴在床上，怒目圆睁，动弹不得。虽然家丁手下留情，但几十板子下去，依然能将狂躁中的他打个心神俱碎。烟雨是大王妃所生，年龄虽不及两个兄长，但地位却比任何人高。今儿吴晨说的再明白不过，以后香儿与大王妃无异，那么烟雨竟要叫香儿做母妃。心念至此，烟雨恨不得将自己一头撞碎。然这不是他最担心的，香儿呢？香儿听到这个消息，他会怎么样？可怜的香儿，花骨朵一样的香儿啊。烟雨跌跌撞撞的爬起来，踉跄着，他要去看他的香儿。鬼话直挺挺的躺着，瞪着屋顶一动不动，没有表情，没有声响，没有呼吸。他想死，可是弯心人塞给他一颗药，于是浑身没有半点力气，就连咬舌都不能。他想喊，想叫，想哭，想笑，
甚至想趴在烟雨怀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可是他能吗？如今的他还有何资格，有何面目去见他的烟雨哥哥？鬼话心如刀绞，他听到弯心人得意的冷笑：“
蝶翠，你真行，不仅自己貌美如花，生个女儿居然胜过天仙。你放心，等我坐上都统大元帅的位置，你就好好的当你元帅夫人，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享用不尽。”
蝶翠是他母亲的艺名，当年隐姓埋名的时候，孤独无依的母亲无力抚养鬼话，于是去了翠红楼。弯心人就是在那里找到鬼话母女，并顺利成为他继父的。弯心人肆意的调笑，母亲沉闷压抑的隐气像一把刀子，深深的弯在鬼话心头。弯心人，弯心人，鬼话银牙咬碎，滚滚热泪直往肚里咽。你的名字果然不差，弯心，弯心啊！你以这样的方式凌辱我，还不如一刀弯了我更好。事实上，弯心人不仅不会杀他，还会从此把他供起来。因为吴臣已经答应替他保举都统元帅的要职，旨意一下，即刻就可以赴任。所以在鬼话成为八王妃之前，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鬼话丢掉性命。更何况他的身子柔软娇嫩的像刚开的花瓣，新鲜润泽饱满，令人神魂俱消。到手的羔羊连骨头都是酥软的，如何舍得轻易就放了？销魂散，弯心人每次进房都会给鬼话塞上一颗药，鬼话的意志正渐渐被摧毁，想来炼狱也不过如此吧。鬼话不明白，难道母亲那个叫蝶翠的女人竟由得弯心人胡作非为到如此地步？隐忍懦弱的背后究竟藏着些什么秘密？门外是侍女急迫而凄凉的呼喊：“
小王爷，香儿姑娘不在，你请回吧。”
然后就听到烟雨嘶哑而愤怒的低吼：“香儿，你出来，我要见你，哪怕就是一面。”鬼话当然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晤他，也唯独烟雨断然不能再见。弯心人谦恭却阴冷的声音：“
小王爷请自重，香儿如今可是八王妃，待嫁之中不方便进男宾，小王爷请回。”
奔腾的脚步声奔达而来，应该是家丁扭住了烟雨，然后是烟雨狂怒的呼喝，有兵器清脆的撞击，乒乒乓乓响作一团。鬼话闭上眼睛，泪决了堤。烟雨哥哥，你这是何苦？你打不过弯心人，也争不过你父亲，你回去吧。今世今生，香儿无言，无福也无缘，来世若是有来世。